今天是我第三周第三天教导毫不费力的改变，讲的是神的话如同种子。若你将神的话语栽种于心，它便会毫不费力地自动结出果子。正如你将种子栽入土中，种子不会呻吟挣扎，种子自然就会发芽生长，结出果实。同理，要在生命中毫不费力的改变，其实现途径就是神的话。我为此写了本书，我知道标题听起来好得不可思议，许多人认为改变的过程伴随痛苦、伤痛、煎熬。但你若照着神的方式去做，便不会如此。这就是我们探讨的主题。目前我已进入第三周教导，上周后半段及本周前几天，我教导了马可福音第四章。耶稣讲了撒种之人撒种的比喻，种子永不朽坏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神的道永不朽坏，这意味着它永不落空，永远有效。失败出在所撒的土地，土地象征人心，因此这则比喻中，神的话撒在四种不同的土壤里，即四种不同的人心。第一种土过于紧实，种子无法穿透表层，只落在表层，飞鸟来吃尽了。第二种土，种子虽进入土里，但土壤浅薄且有石头，根系无处扎根，力气都用在生长上，却因没有根基无法维持生长，最终枯萎了，也未能结果。我本周重点讲的是第三种土，其土壤深厚，根系得以向下延伸。但随后荆棘杂草进来了，夺去了土壤里的养分，降低并减少了果子的产量，承载着人盼望的属神种子未能发挥全部潜能，因为杂草夺走了土壤中的养分与水分。这象征着唯有我们专注于神话语的真理，并将其置于首位时，心才能真正结出果子。许多基督徒的经历，正如第十九节所说，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。许多基督徒虽重视神的话，种子也已生根，但他们的精力分散了，因为他们做很多事，专注于诸多事物。昨天我分享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节，只要不去思想，便不会受其试探。不思想滋长不信的事，便不会受不信的试探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可见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。不信也是由听违背神话语的言论而来。若你正相信医治，领受了经文，也知道神话语所说的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，出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他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，出自约翰三书一章二节。若你已领受这些话语，他们已在你里面扎根，并开始结出果子，撒旦就会带来其他人。有时这些人甚至伪装成敬虔之士，实则却在散播不信，正在抵消你所信的真理。这种例子我见过太多。我们制作了医治之旅系列视频，目前已有约40集。去年我们举办医治在此特会时，请了好几位视频主人公前来分享见证。我记得巴德和吉娜波普夫妇，吉娜曾患有严重的动脉瘤，医生只能钻开她的头骨缓解脑压，并断言她肯定活不成了。她活下来以后， 医生又说他永远无法康复，再也无法走路说话。那些话，那些诊断非常糟糕。但丈夫巴德始终坚信神必医治妻子，他拥有神的话，因此他表现得很极端。他对医生们说，当然他很有礼貌，他没有轻视医生，但他对医生说，若你要对我的妻子说任何负面的话，就离开这间病房，我不会让他听到这些。他控制了谁能进病房可以说什么。但有些人以为自己是在表达爱意，他们进去说，我们深感遗憾，这话听起来很好。他们一进门就说，我们为此深感遗憾，但他们所谓的遗憾实则源于心中满是不信，也根本不相信当事人能康复。若你放任这些言论，他们如同杂草荆棘蒺藜，就是放任不信扑向你。不信来自听那些与你所信相悖的话。当你持守相信医治，或不仅是医治方面，也可以是兴盛婚姻、事业成功，或其他任何事。若你心中得了神应许的种子，并反复默想，神应许你必在这世上得胜，你就必须抵挡一切与之相悖的言语和事物。他们如同杂草，若任其滋长，便会分散你的注意力。基督徒生命的关键之一，就是保持专注。保罗说，我只有一件事。他忘却其他一切，唯独专注于神。这正是他成功的原因。你必须只专注一件事，专注于神赐给你的应许种子，拒绝一切与之相悖的事。我来读一段经文，以赛亚书54章17节。这个应许大有能力。经文说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段经文大有能力。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可能指疾病、贫穷，可能是情感挫败、抑郁、沮丧等等。但无论撒旦用什么武器攻击你，你都有应许他必不利用。经文接着说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二者之间有关联，有联系，言语就是武器。保罗说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用舌攻击你的，也可以说凡用话语攻击你的武器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他必不利用，注意看经文说，你必须定这些话为有罪。换言之，当你听到某人说出不信之言，且不一定非得充满恶意，若撒旦出现时身披红衣，顶着犄角，手持叉子，许多基督徒定会当场斥责。但若他伪装成光明天使，借新闻媒体发声，或借爱你的亲友之口说话，纵然他们心怀善意，但他们的言语仍违背了栽于你心的神话与应许。许多基督徒却任其进入，只因其披着光明天使的外衣，他伪装成人们的关怀之姿。但他们的做法，怜悯与同情非但无益，反而有害，让你觉得我的处境太糟了，我就要死了。你必须抵挡他，必须定这些话为有罪。在刚才的例子中，巴德波普就是这样做的，并且他并非个例。还有爱丽斯特和翠娜夫妇，他们的姓氏我不记得了，他们在苏格兰发生了同样遭遇，丈夫从屋顶坠落，头部重伤，而他妻子持续说神的话，他不允许任何人说出违背真理的话。我们的多数见证都在印证这一点。撒旦会伺机前来偷窃神的话。 若你相信兴盛，你可以站立在经文之上。这种子若栽于你心，并得滋养，它必会破土生长，结出神应许的兴盛之果。但我敢肯定，这世界的体系，撒旦会利用属世体系的人，攻击撒在你心里的种子。你会听见人们说，经济形势太严峻了。他们会谈论美国经济，谈论你所在国家的经济。你不知道吗？现在裁员严重，失业率上升，民生艰难。这些话如同种子，若任其栽于你心，便会夺去你对神话语的信心。开始播撒不信。根据这节经文，当你听见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须定他为有罪。这一点我时刻践行。我尽量不听太多新闻，因为太过负面。我真的认为当今所谓的新闻多半是宣传。我认为许多人的客观性已荡然无存。新闻里充斥着不敬虔，因此我尽量少接触新闻。但我也感到神兴起了我，让我对时事发表见解，提供基督徒的视角。因此我也必须了解一些动态。所以我会收听部分新闻，听得少，但也听一些。听新闻时，我妻子可以作证，每当媒体宣扬流感季来临，必须接种疫苗等等，当他们说这些，我立刻意识到这些话就是武器，是与神话语相悖的言论。神的话说，灾害不挨近我的帐篷，我唯亲眼观看见那恶者遭报，我不会身患疾病，他医治我的一切疾病，他发命医治我，救我脱离死亡，出自诗篇107篇20节。还有许多经文，我拥有一个又一个应许，因此我播下这些种子，种子在我身体里结出健康之果。当我听到别人说疫情肆虐，你会得病的，你怕不怕？我会定这些话为有罪。我会说，对我而言，现在不是流感季节，不，我不会生病，不，我不会像许多人一样开始出现各种年龄相关的疾病。杰米和我尽量少接触新闻，但我们也不是隐居修道士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。我们看的电视节目都是些老节目，比如安迪·格里菲斯秀或霍根英雄传之类的，都是50年代的节目。重点是这些节目大概只有老年人看。因为几乎每则广告都与疾病有关。前几天我忘了是什么节目，反正我们看了个新节目，插播的是玩具广告，我猜是儿童节目，迪士尼动画之类的，没有疾病和药品广告，真是令人耳目一新。但因为我们看的都是老节目，他们认定观众都是老年人，便插播关于疾病的广告。我和杰米坐着，手拿遥控器，广告一来就按静音键。我们不听那些广告，要是万一没来得及按静音，听到了广告，我们便会用话语反击。正如以赛亚书54章17节，凡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凡兴起用舌攻击神话语真理的，攻击你所坚定相信的，我们都要定他为有罪。我们说，并非如此，我拒绝接受，这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我怪，但我觉得你才怪，因你不明白言语的大能。箴言18章21节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注意这里的用词，你将吃自己话语的果子。这再次印证，你口中所出的每句话都是种子。 你正从口中吐出种子，不仅你的口，包括你听到的言语，每一句话都如同种子，它终将结出果子。若你不愿在生命中结出坏果子，就必须定期为有罪。你要说，我拒绝听这些。回到我昨天所讲的内容，希伯来书11章15节说，只要不去思想，便不会受其试探。不让负面种子撒进你心，不去思想那些，就如同拔除杂草，而让那唯一的种子撒在你心的神的话，能获得你心的全部养分。你所有精力都集中于种子，我保证，若如此行，你必将结出果子。神的话是永不朽坏的种子，它必会结出果子，除非你容许魔鬼入侵。播下其他种子，吸进养分，夺走水分，使神话语的种子无法在你生命中结果子。我认为这就是当今世代基督徒较之历代信徒所面临的最大挑战。我们常称这个时代为信息时代，但我们正被不信与负面信息轰炸、淹没、压倒与浸透。这些信息出现时，并非总是穿着红衣、头长犄角、手拿叉子的魔鬼，有时他会伪装成光明天使，披着美善的外衣。然而，我们正不断被灌输违背神话语的信息，这会挤住你里面的道。我知道有人会有不同意见，但我真心相信，想让神的话在你生命中结出百倍果子，就必须做到绝对专一，必须屏蔽涌入的不信与垃圾信息。这一真理有无数应用，有些观众，你虽然爱神，却在听属魔鬼的音乐。我不是说其节奏有问题，而是宣扬怀疑与不信的歌词，那些歌词在荣耀负面，即便是所谓的基督教音乐，也在荣耀种种问题。神啊，我软弱无力，神啊，我需要你帮助，那种音乐在荣耀肉体和困难，而非荣耀解决之道。许多基督教音乐都是糟粕。这种现象不仅限于音乐，还包括新闻、博客和我们投入时间的各种事物，即便偶然找到些中规中矩的内容，他们没那么糟，虽然不会在你里面滋生负面，但说到底也没什么营养，既无法建立你，也不会激励你。最近有人给我看了些内容，他们想在电视上播出，我们还没深入讨论，但我觉得他们是想问我能否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协助他们完成该节目。他们给了我一集试播片，说实话，内容本身并不差，没什么不好，但也没什么好，充其量只是消遣娱乐，打发时间罢了。我个人已经超越了娱乐层面，有些人整天玩游戏或填字游戏，我并不反对这样的人，这些不是犯罪，并不错处，但又有何益处呢？填字游戏也许有帮助，若你像我这样要上镜说话，填字游戏或许能帮助拓展词汇量，确实有些皮艺也能让头脑敏锐，我不是说这些是罪，但有些人成日坐着不动，只消磨时光，却未得建造，那些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，他们正与病魔搏斗，被诊断疾患癌症，即将离世，却仍消磨时间，虚度光阴。即便你找到了无伤大雅的消遣，但它有益处吗？能建造你吗？能让你更刚强吗？如今我努力让每个清醒时刻 所做的每件事都带来益处，时刻学习新知，让神的话更深植我心。我不会整天虚度光阴，或玩游戏消磨时光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我是极端主义者，但是请听我说，我曾亲眼见证我儿子复活。在死亡4到5小时后，他已缺氧，却未受脑损伤。他复活后也头脑清晰，思维敏捷，可见我的极端主义正在结果子。我亲眼见证许多人死而复生，我行在健康之中，我不得病。我目睹了神祝福我的财务，更目睹了神祝福我的人际关系。我知道很多人心想，可你太专一，太极端了，没必要吗？没错，你不必这样做。就算不像我所说的那样专注神的话，你也能上天堂。事实上，你会去得更快，因为你没在真理话语上扎根，终将因某种原因过早离世。无妨，不必如此极端也能上天堂，但若想看到洒于你心的道结果百倍，就必须抵挡患难与逼迫。他们企图把你拖进看台与观众争论，你必须抵挡今生种种事物，虽非罪恶之事，却在耗尽你的时间。他们拦阻你专注于神的话。这个例子我曾讲过，动画片《屁屁鸟与歪心狼》。我喜欢歪心狼，不知为何我很喜欢歪心狼。我知道他是反派角色，虽然他总被炸飞，但我欣赏的是，无论遭遇何种失败，他总能重整旗鼓。他是终极乐观主义者。总之，我喜欢歪心狼。我不认为动画片里有什么罪的成分，但如果只顾看动画片，每天看8小时《屁屁鸟与歪心狼》，然后你病危了来找我祷告，你希望我释放心中种子的果子，结果我一开口是屁屁鸟的叫声，那你恐怕就没救了。看动画片或许不是犯罪，但绝不会使人得自由。但正因我昼夜默想神的话，当人们来找我，我见证神迹，我看到死人复活，瞎眼得见，聋耳得听，瘫痪者摆脱轮椅站起来，我要告诉你，你需要极端，要得非凡果效，就必须激进。